谢谢。今天我们实在有三个地方的聚会，现在没有翻译不太习惯。今天在这里我们有聚会，然后在Lawson, Missouri, 有些年轻人他们在那里也有聚会。那我知道刚刚冯牧师、基弟兄和肖氏他们去了医院，我想无论在那里发生什么，仍然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在那里也有奉主名的聚会。这首诗歌说，他说，不过再过几里朋友，腿要不酸，身不累，不再有罪，不再有忧，主要擦干你眼泪，听他正用柔声说道，勿恐勿累人力浅，因为也许明朝未到，旅程就已到终点。我记得礼拜一 下午在医院陪明华的时候，看到电视上面播出是有一个记者叫 Peter Jennings， 有多少人知道这个 Peter Jennings？ 那礼拜一消息出来说他去世了，他是患了肺癌。那我看新闻报道的时候，新闻就说He lived a good life， 他曾经活过一个很好的生命。我想这是所有的人也许人追求达到最高你可以有很好的生活，有很好的职业，有很好的家庭，有很好的成就，那到最后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大的一个结论就是，也许在我们的墓碑上可以写这么一句话，他曾经活过很好的生命。但是下面呢有另外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就是然而他死了，他今天不再在这里了，这是一种的人生。那我就记得尼托生弟兄当他死的时候，他们从他身上找出一张纸条，那上面写了一句话，他说神的儿子为人的罪而死，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他说我信神的儿子而死。我想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这是我们所有的人生我们不追求说我曾经活过一个很好的生命，我们所追求的，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根基不在于我们自己的生命，而在于那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主的生命。如果我们抓住这一个，我们的人生是牢靠的，如果抓住这一个，我们的人生是建造在磐石的上面，当有雨淋，当有风吹当有水来的时候，我们的房子不会被倒塌。我想感谢赞美神。那今天其实是因为我们参加西岸聚会回来，所以弟兄们就说是不是可以交通这次去西岸聚会的得着。我想我就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大家如果拿到程序单的话，我就把这次西岸聚会的大纲印在这个程序单上，因为我觉得蛮宝贵的。那这次的题目是什么呢？这次的题目叫做达到神永远旨意的途径，那标题就是十字架。所以这次的主题是十字架，但是这个十字架它的价值在哪里，它的作用在哪里它的作用就是它是达成神永远旨意的途径。那刚才说到人的结局，我想有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但是却是很实实在在的人很早的时候就问英文叫做 What's the chief end of man? 人最终的结局目的是什么？有多少人听过这个问题？ What's the chief end of man? 那在 Westminster 这个信条里面有这么一个答案，他说 The chief end of man is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 人最终的结局就是要荣耀神，然后永远的享受他这是人活着应当有的旨意。那换一句话来讲可以说人的旨意应当要与神的旨意连起来。我想这是整本圣经 向我们的启示，告诉我们人应当怎么样生活，人应当要怎么样活得好，只有与神的旨意连起来。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常常有一句话是他常讲的，他说我来就是要按着那差我来的旨意而活，我来就是要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所以有常常我想我们会讲说What makes you wake up in the morning? 是什么东西让你早上能够醒过来，然后你愿意一天去生活，去工作，去劳碌。 What makes you wake up in the morning? 我想这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为着什么而活。那也许我们不认识主之前，我们觉得我们活着就是要，也许是为着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事业，我们活着也许是为了要养家糊口，我们也许活着就是为着要让我们的儿女长大，这些都没有错，这些是我们的 obligation， 我们的 duty， 我们的责任，我们每一天当尽的责任。但是真正我想一个蒙恩信主的人，一个认识主愿意跟随主的人，我们一天什么让我们能够醒过来，什么让我们走这一天的道路，也许这一天的道路是平坦，但是也许这一天道路是曲折，我们所要抓住的就是神的旨意。当然神的旨意要讲可能太多，但是我想不得不提一下，不然我想十字架我们就不太能够明白。那什么是神的旨意呢？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呢？在借着圣经里神的启示，很简单的可以说，神的旨意就是他所爱的耶稣基督。神的旨意就是要为着他的儿子，他创造了万有，然后要让他的儿子成为这万有的管理者，也让这个万有成为他儿子的丰富，成为他儿子的产业。这很简单的说就是神的旨意。那冯牧师前一阵跟我们交通到神的帐幕在人间，如果用启示录这21章22章来讲的话，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最后神为什么那么麻烦，神为什么安排了许许多多的历史，在旧约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在新约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人类到底这许许多多的事件发生演进有没有一个最终极的目标，那借着圣经的启示，答案是肯定的，有，神有一个最后的旨意，这个旨意就是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彰显在这个地上，在地上就产生一个启示录的话叫做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城不是一个，不单单是一个物质的城，这个城是一个物质实实在在，但更是一个属灵的城。谁是这个城？就是今天你我所有我蒙恩信主的人，有一天都要被建造在这个城的里面。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得到一点点的宝贵，得到一点点的金子银子宝石，到有一天你会发现这所有的神的金银建造被搭在一起，成为一个可以完完全全发表神荣耀的一座城。这是每一个蒙恩信主的人所巴望所等候的，那这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神永远的旨意。那所以在说到十字架的时候，必须先说到神的旨意，因为如果不说到最后那一个荣耀的旨意，我们就会觉得十字架就是一个苦难。但是实际上真正神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他不是要我们经过苦难，仅仅经过苦难，他有一个荣耀的结局。所以当我们在说到十字架的时候，真正的我们应当要记得的就是神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可不可以我们看两节圣经，其实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前一阵冯牧师跟我们看的。前面冯牧师说到神要来做我们的牧人，那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11节我为大家念，告诉我们主耶稣如何的做牧人。主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有一个牧人，如果我们谦卑的话，我们希望有人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希望有人来扶持我们的软弱，我们希望有人来安慰 我们的忧伤，这是牧人的意思。但是主耶稣怎么样能够做我们的牧人呢？这里告诉我们是借着喂养舍命。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耶稣做我们的牧人，那你会发现这里必须耶稣要经过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须经过十字架。如果不借着十字架，我们你我只是迷失的羊，我们没有那一个好牧人来寻找我们。所以这是一个例子我们看见的。第二个例子，冯牧师跟我们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主怎么这个帐幕是怎么样的帐幕呢？我也为大家念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在14到17节，大家请听哈。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他要建造，他要设立支搭帐篷在人间，他要做神，做神要做人的神，人要做神的百姓。那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成就的呢？在启示录这一段里面你会发现，当这个样子显出来的时候，在宝座，宝座是在那个帐篷的中心，宝座在哪里帐篷就在哪里。但是这里说到这个支搭帐篷的这一位，做宝座的这一位是谁呢？是做宝座的羔羊。所以这是第二个例子，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就举这两个例子，神要做我们的牧人要经过什么？要经过十字架。神要支搭帐幕在人间要经过什么？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可以这么说，凡是神对人所定的旨意，凡是神所要达成，最后做到的，做在人身上，做在人中间的事情，没有一样不借着，不经过十字架。这就是十字架宝贵的地方。那很简单，我跟大家就是分享西岸聚会的这几点一个就是有一位弟兄 Lance Lambert 兰培德弟兄，他就跟我们交通到十字架与基督。那这个十字架不是一个抽象渺茫的，它是具体，是一个实实在在发生在历史上2000年前发生在耶路撒冷城外各个他山上的事实。那这个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背的，所以弟兄就跟我们交通到十字架与基督。那我想在人的心目当中，对神的观念我们容易有，但是对于十字架的观念我们很不容易有，除非有神的启示。所以人所想要的基督都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英文叫做 crossless Christ。 但是我们要记得，基督是没有十字架，可以说我们就没有基督，没有十字架就得不着基督。所以是十字架把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所以在说到基督，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到基督的十字架。那弟兄怎么样跟我们交通呢？他就是可以说从时间的次序上，这也是等会儿我交通的重点，从时间的次序上说到这个十字架与基督怎么样从永世就开始，这个根源不是从好像人犯了罪以后神才定了十字架这件事情，是在永世的里面神就定了十字架的旨意。但是虽然是在永世中所定的，可是在时间上是借着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接下来就交通到伯利恒的故事，道怎么样降卑成了肉身，然后交通到主耶稣他前面的30年怎么样隐藏在木匠家里面。你知道每一棵树都是主耶稣所创造的，但是当他成为人以后，他做约瑟的儿子，他要学习，作为创造树木的主，他要学习怎么样把这棵树把它变成木头，怎么样把木头做成 一个啊，比如说是牛耕地要用的那个轭啊，那是木头做的啊，这个是怎么样做？他要从他肉身的父亲约瑟那里来学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测透的。那圣经给一个解释，就说耶稣他忍受而学了顺服，所以在三十年主耶稣在地上，他就是学顺服的功课，看他怎么样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我就不仔细交通哈，最后就是到主耶稣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如何为我们神的羔羊被挂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永远的救赎，但是不停在那里，基督的坟墓是空的，他从死里复活，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基督所走的，那这让我们来认识十字架，这是 Lance 弟兄跟我们交通到的。然后第二个是陈希珍弟兄跟我们交通到十字架与圣灵，十字架与圣灵是不分开的。所以 陈弟兄他的 重点就是跟我们交通两句很宝贵的话，就是 Andrew Murray 弟兄所说的话，他说圣灵要把我们引到十字架，然后十字架呢再把人引回到圣灵的身上。这个话怎么说呢？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见是这样，是谁把耶稣带到十字架的面前？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是借着玛利亚，圣灵感孕玛利亚而使玛利亚怀了孕，耶稣的这个他所怀的胎是从神而来，是从圣灵而来，所以是圣灵把耶稣带到地上。然后主耶稣在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灵好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他被圣灵所膏，所以在耶稣的三年半的开始是也是圣灵膏他把主耶稣引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希伯来书说主耶稣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所以如果我们说圣灵的的确确圣灵做工的话，你会发现在主耶稣的身上圣灵做工的重点就是把基督带在这条路上，最后一直带到十字架上，让他能够完成神的旨意。那么今天对于我们呢，我们愿意得着圣灵，我们愿意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的头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钉十字架。如果我们今天一个人说我今天被圣灵感动了，如果我们说我被圣灵充满了，那么必定有一个结果，就是对于钉十字架的主基督我们就有了活的认识，就有了新的认识，就有了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认识，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把我们带到十字架以后，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的是什么？十字架要做的就是把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把它除掉，把它切掉，把它断掉。那好让什么呢？好让神来完全的充满我们。所以许许多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好像一个器皿，我们里面有装神，但是因为器皿不干净的缘故，所以我们给出去的就有掺杂。所以十字架在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掺杂的成为单纯的，要让我们那个天然的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所以十字架在一个人身上做工的结果就是让这个人能够被圣灵充满。所以当然这些话都很浓，我想就是很简单的把这些话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那所以有一句话是马丁路德常讲的，叫做 crucified man， 就是钉十字架的人。陈弟兄说属灵的人就是钉十字架的人， A spiritual man is a crucified man。 所以我们愿意被圣灵充满吗？我们愿意常常领受圣灵吗？那要听主耶稣的话，我们要背起十字架，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第三个就是江弟兄跟我们交通到十字架与教会，那他有三堂信息，一堂就是交通到十字架与教会的根基，是教会是从哪里诞生的？可以说教会就是从十字架上所诞生的。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人把他取下来， 后来你记不记得丁丁把枪扎入他的肋旁，约翰就说从他肋旁流出水和血来。那江弟兄就交通到这个流出来的水和血就成了教会建造的材料。那很快的第二步就是说到教会的建造，那教会的根基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所产生的。那今天教会的建造是借着什么被建造呢？江弟兄跟我们交通以弗所书第四章就是说到今天建造教会的途径仍然是通过十字架。如果没有十字架的雕削，你我都是好像一块石头，得救以后也就像一块石头，但是一块石头和一块石头没有办法搭在一起。如果要把两块石头放在一起，那这两块石头必须要牺牲，必须要舍弃，必须要让那个雕琢的匠人在石头上做切割，做琢磨，做磨平的工作，好让这两块石头被搭在一起，按着那个匠人建造者可按照神的心意被搭在一起。所以教会要成一堆的材料变成能够落成好像真的像一个建筑一样被建造起来，那个途径那个过程就是神要在每一个人身上做雕削的工作，然后为了要建造一起，神还要做雕削的工作在人的中间，那我们能够被建造，身体能够被增长。这是第二个教会十字架与教会的建造。然后第三个，教会不是为了好看，教会不是展览馆，人来到教会不是要看见许许多多漂亮好像可爱的人。教会的目的它是一个器皿，在地上要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江弟兄第三堂就是交通到十字架与教会的见证。教会既然是见证的器皿，那么教会见证的内容是什么呢？那教会见证的内容就是死而复活的基督，就是主耶稣他先要受苦，然后他进到荣耀的里面。这是我们今天见证的内容。我们诗歌也好，祷告也好，我们分享话语也好，那个中心就是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钉了十字架，然后主耶稣今天他是那位荣耀的主，他有一天要再回来。这是教会见证的教会的见证。那这些话都很重哈。然后第四方面另外最后也是最后一方面，就是在下午有一些专题，就是交通到十字架的功课，有三堂。第一堂是有一堂是交通到十字架的功课在生活中，就是我跟我父母我们都是去那一堂。然后第二堂就是十字架在侍奉的里面，然后第三堂是十字架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对着许多年轻人所讲的。那实在的我想有一点要提出来的是，十字架常常我们说到十字架我们会想到主耶稣他钉十字架这没有错，十字架的救赎这是我们所要注意的一面。但是另外还有一面，就是那么这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作用，有什么果效。这是这个十字架功课所指出来，就是十字架不但有客观的一面，2000年前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了，十字架也有主观的一面。今天我们天天可以经历主耶稣的十字架，今天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我想我就很快用了20分钟就把我们八堂的信息跟大家交通出来。那我实在觉得这个信息实在我们每个人应当很值得去听，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大家可以either到网上去 download， 或者我有 MP3 的 CD， 你可以拿去听。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交通的，我知道如果这样交通的话不容易，也许我们会有一些零零碎碎的领受哈，因为这些话很浓。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交通的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把十字架的救赎客观的那一面，我想我们再来一起有一些复习。可不可以请嘉恩弟兄帮我们把一张 slide 打上来。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是我们很熟的，彭牧师今年年初也跟我们交通过。腓立比书第二章从第五节一直念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慢慢的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这是可以说这是古教会的一首诗歌，保罗就把这首诗歌记下来，成为我们今天信仰的宣告。那这里就把主耶稣怎么样从天上来到地上，又怎么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怎么样到父那里去，很清楚的把它说出来。这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中心。那第一点我跟大家交通的是在启示录，我们再翻一节圣经，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是一节 很短的圣经，我们不去解释这里的上下文，但是这里有一个启示告诉我们，这里一个字叫做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如果按中文的话，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叫做创世以来，但这个创世以来好像是说什么时候记在这个册上的，但是英文的翻译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的生命册。所以如果我们要问说什么时候有羔羊的，什么时候有羔羊的，这节圣经告诉我们，羔羊是从创世之先就已经有的。那也许我们要解释一下，不一定每一个人知道什么是羔羊。我想神在旧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图画，要把主耶稣所成就的来告诉我们，要把人真正的需要来告诉我们。那今天人这个时代人注重的需要都是在物质的方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羔羊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人有一个最大的需要，就是人今天犯罪，你如果问人身上用什么颜色来代表，你知道小朋友跟小朋友讲福音的时候，小朋友都知道，我儿子知道是用黑色来代表。为什么是用黑色？因为罪是那样可怕。你不要看今天我们都是好像很好，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不是靠着主耶稣到神面前去的话，神要说我们通通是黑的。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在这里就有一个需要，那怎么办呢？如果人有罪，如果罪可怕，人怎么办？我们要问说有没有解救的路。这就是旧约里面羔羊的意思，就是告诉人说人犯了罪，人要受神的审判，人要被神来咒诅，人要进入死亡。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在神的恩典怜悯里面，神要告诉我们他预备一个救法，他预备人有一个拯救的路。你可以不必受咒诅，你可以不被定罪，怎么办？要借着有另外一个，不是你自己，要借着另外一个是神所预备的， 他来替我们受死。所以中文有一句话叫做替罪羊，这实实在在是圣经的启示。如果说到羊，就是说本来这只羊是好好的，是不是？但是按着神的话语，今天因为人犯罪的缘故，所以要把一头羊牵过来，然后祭司要拿刀把这只羊要宰杀，羊要流血，羊要受击打，然后血流出来。那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承可，这个许可，得到神的承认，那就说羊所流出来的血可以遮盖我们所犯的罪。这是羔羊的启示。所以如果我们说羔羊是什么意思，很简单的就是两点，一个说出神的审判，一个说出神的救恩。这两件事情都是神做的。圣经说神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这都是信主以后回来的图画，有一次我去一个邻居家，一个很好的朋友，现在我爸爸妈妈常常提到他的名字。我去他家，然后他也是他引我开始对电脑发生兴趣的。我记得有一天我去他家，他的抽屉是打开的，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的钱，都是零钱，有分币，也有一毛两毛的。那你知道我爸爸妈妈小时候管我管得很严，他们不给我零花钱的。所以那一天啊，我现在还记得，我一看见那满抽屉的钞票，我的眼睛就亮了。我就想说什么时候他不在了，那我就从那个里面拿一些钱放到我的口袋里面。可是后来没有机会，所以我就没有做这个事情。那说实在，你如果说吴浩你是个小偷，我不承认。但是如果神光照我，我不得不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余生这不是没有人教我，没有人教我说钱要去偷的，没有。你可以去看每一个长大的小孩，你可以去观察他们，他们身上的恶念，他们身上的自私，他们心里的苦毒，是不是外界灌输进去的，还是在他里面本来就有的。实在我观察我的两个孩子，我实实在在得出这个结论，人的罪是与生俱来的。你只要给他有环境让他去发展，你会发现在他里面的那个本性就会露出来。这样子的光景，你说没有审判可以吗？在地上不能够没有审判，如果没有法律，如果没有执法的机构，我想这个国家没有办法稳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国家的根基是立在公平和公义的上面。地上的国如此，天上神的国更是如此。神的国是他的宝座是以公平和公义为根基，所以神必须是审判，他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我们感谢神，如果神只有审判的话，你我今天就吃喝快乐吧，因为我们明天都要死亡。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来拯救人，人可以不必走死亡的路，神给人一条生命的路。那怎么可能人得到一条生命的路？是借着羔羊。羔羊就告诉我们，罪的工价是死，人应当死，但是神预备了一个替我们死的一只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来想透的。但是我想如果我们看见这里的这一点，这个羔羊是创世以前的，那也许我们就能够更懂得一点，为什么神所立的羊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里不但说到羔羊，换句话讲说，羔羊的故事就是十字架的故事。你如果要问什么是十字架，那你只要好好的去读旧约里面怎么样说到这只羊，怎么样旧约里有许许多多的羊哈，怎么样说到羊为什么要被杀，然后它被杀以后和人有什么关系，那你就能够明白十字架上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但是这里我们要提出来的一点就是，原来羔羊是创世以前就有的羔羊。可以说当神在第六天造羊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第一只羊被造出来，可是在造羊之前，在神的面前已经有一个事实，就是神的羔羊已经被设立了。所以在 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我不晓得这样讲弟兄姊妹有没有好像能够看见一点东西。实在当 Lance 弟兄在这样交通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就一亮，真的好像一道光照在我的心里面。神的救恩的的确确是在时间里面他来做成的，但是救恩的设计是在有你我之前，是在我们犯罪以前，是在这个世界被创造以前，神就已经定下来的。既然神定了就不能改变，既然神定了这个事情就牢靠，就是 for sure 它是稳固的。所以虽然我们看神要慢慢的等候，一千年过去，两千年过去，最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最后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老早这件事情的成就是神事先设计的。所以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救恩的设计是在时间以前，救恩的成就是在时间的里面，然后救恩的纪念是在永世的里面。那你如果要很简单的说出这个事情，就是启示录的这一个字羔羊。在启示录的这个羔羊，启示录很少你看他讲十字架他不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启示录里面到常常讲的一个字就是羔羊羔羊羔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记了28次。那什么叫做羔羊呢？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基督坐在宝座的上面。所以到约翰他记载到永世的时候，记载到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他就说到坐宝座的并坐宝座的羔羊，羔羊要坐在宝座的里面。所以实在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个神学的道理，这是一个荣耀的事实，就是我们的救恩老早在创世以前神已经定好了，而神费了那么多的心思他在那里要成就他救赎的计划，然后到有一天这个计划要成就，到有一天我们要在永恒的里面，但是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在天堂，我们仍然要纪念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启示录就说救恩要归给羔羊。那这是我们所要交通的第一点，创世以来的羔羊。那我想光光好像交通到真理，也许我们也会觉得说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思想，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我想这里我谈一个我们的反应，就是敬拜。我为大家念启示录第五章，或者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启示录第五章第9到14节。一起来，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的救恩是在亘古以前，是在创世以前神就拣选了我们，我想我们心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当要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像这里的长老和活物一样俯伏来拜他，他是配， 每一天每一个主日的早晨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说这是敬拜的聚会。什么叫做敬拜？敬拜就是当神把它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实在感谢他，我们心里面实在承认他所承认的事实，我们就是把我们心中的反应感谢赞美来献给他。所以但愿这个创世以前的羔羊来被得着我们的赞美和敬拜。第二点我想要交通的，在时间的里面，神不但有计划十字架，而且到有一天十字架真正有行动了，这就是道成肉身。所以第二点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这是说到十字架的道路。弟兄跟我们交通的就是伯牧师常常爱跟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那 我念给大家听哈。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我不知道当我刚才这样读的时候，大家心里面有没有感觉？我再念哈，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有感觉吗？我们去西岸聚会之前去，就因为很难得，我想一家很难得有在一起，然后在美国，而且现在孩子也大了，我们可以出去了，所以今年老早我们就想说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开车出去旅游。那算算有一个地方就是大峡谷我们还没去过，所以今年我的心想就是说我们去大峡谷玩，反正飞到 LA 嘛， LA 开到大峡谷不是太远，然后就完了以后再回去参加聚会。那我跟天使讲，我说我发现出去 vacation 啊，这个我自己啊，不一定对大家，我自己这是最好的模式。因为什么？因为你去玩了以后心里面会觉得虚空啊。所以我后来就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玩了以后然后去参加特会。那一方面当我们在玩的时候，我觉得是在主也教导我们很多功课。那另一方面真的你玩了以后你心里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怎么我好像还没有看够呢？那真的被带到主的这个话语里面，我心里回来以后就会很舒畅。那但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感觉，就是看大峡谷，我听了很多次大峡谷可以说是中文怎么说，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听过很多次讲大峡谷怎么样怎么样的壮观，那但是我想象不出来。有时候看看照片呢，说实话你真的看不出那个感觉来，但是真的去到那里，我想爸爸妈妈也是同样的感觉，你去到那里以后你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我很少有去到一个地方我觉得好像，通常去一个地方我看看我就这就是就是这样了。但去了大峡谷我心里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好像时间不够，所以那天下午我们到了以后时间也有点晚了，大概是四点多，然后等到我们八点多离开，差不多三个钟头四个钟头，我跟我爸爸妈妈心里面都是觉得不太过瘾，好像还没有看够，所以我们就说第二天早上再回去所以从我们住的地方到大峡谷要开一个半钟头弯位，然后我们十二点之前旅馆要 check out。 那后来素萍就说那我就跟孩子在旅馆，你们早上六点钟起床，我们回到那里已经是快十二点了，你们六点钟起床，一个半钟头去，在那里待三个钟头，在一个半钟头回来，这样路上三个钟头，在那里三个钟头，加起来六个钟头，早上六点，然后十二点 check out， 你在十二 check out 之前可以赶回去。那一天实在很赶，但是 我们如愿以偿了，那早上去看看不到日出了，日出五点多就日出了，那我们等于四点钟就要起来，这个看不到，但是至少看到了早晨大峡谷的样子，那实在大峡谷非常的壮观。那当我在看其他的我就不讲了，就是举大峡谷一个例子，当我在看这些山的时候，我就想到诗篇九十五篇，我给大家读这一篇读几句。诗篇九十五篇，这是当时我心里的话，他说第三节，因耶和华为伟大的神，为伟大的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地的深处在他手中，那里实在，你大峡谷其实就是地的深处，山的高峰也属他。那他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是canyon， 深的地方跟高的地方是在一起，而且是那么大的一片。那约翰福音的话就是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造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全能荣耀智慧的神，有一天他把自己降卑下来，他离开了他的宝座，然后来到了地上，这个叫做道成肉身。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爬到过那么高，到过宝座，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明白从宝座从道要降到肉身要经过多远的距离。那 Lance 弟兄实在讲得很好，我没有办法重复他所讲的话，但是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感觉，实实在在我们需要看见那个道真的为我们成为肉身。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这样子讲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好像慢慢我们就麻木了，我们就没有感觉了。但是每一次我们思想薄饼，或者每一次我看人演十字架或者演圣诞节的这个剧的时候，不管是大人演小孩演，我心里面真的有一个深深的感动，神愿意降卑，神愿意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小 baby 的里面。最软弱的就是 baby 了，他不但有需要，他连他的需要他都不懂得怎么样来告诉他的父母，所以 baby 总是连着母亲的心。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 baby， 他是独一的独特的一个婴孩，是马槽的婴孩，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为着你为着我的缘故来到这个地上。那所以在那里你虽然没有看见十字架，但是那就是十字架道路的开始。主耶稣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首先他要经过十字架的原则，他要从高处要一直降到低处，不然他没有办法成就神的旨意。这是道成肉身。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再提一个例子。有时候我们还是想不透主耶稣他到底为我们经过了多少，但是我觉得就像你看大峡谷，你它很大，但是你看了一会儿你也觉得好像麻了，你不晓得怎么来形容它的大。但是我往底下一看，哎，在底下你知道大峡谷底下有一栋有几个房子Ranch， 不晓得是什么时候盖的。哎，当我看见那个大峡谷里的房子的时候，有了那一个参照，我可以让我再去体会这个峡谷有多大。我觉得在主耶稣的身上，这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意思。有时候你看见人为着耶稣的缘故，他离开了自己的家，特别许多的 missionary， 他们是比较容易看得见的。我去年听到一个姊妹的见证，我想就在这里交通， 让我们能够借着姊妹的见证，能够看见那位为每一个人降杯的主他所经过的。那这个姊妹是一个美国的姊妹，她叫Lana， 她现在在中国很有名。为什么呢？因为她收养孤儿。我忘记，我现在对中国的电影不太熟悉，好像中国电影里面有一本是讲收养孤儿的，有没有人知道叫什么名字？那他们就讲他就是那一个人，所以他们很多人讲他的名字就讲他是杨某某，就是说外国的某某人，就是他收养了孤儿。那这个姊妹她从小，她的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她的外祖母跟她的母亲就把这个 missionary 的很多宣教士的故事告诉她，所以在她从小她心里面她就有一个有一个 calling， 有一个呼召，神的呼召，他觉得有一天神要让他做宣教士。而且也很奇怪，没有人告诉他，他从小他就觉得他要去哪里做宣教士呢？他要去中国做宣教士。那后来他读圣经，读圣经，他常常读到圣经里讲到西安，有没有 Zion 西安，所以他就心里面有一个负担，他要去中国的哪里呢？他要去中国的西安，这是他心里面的一个负担。他就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他先去了台湾，那在台湾他说他厨房后面就是有一座山，他说他洗碗在厨房里面，每一次他看见那座山他就想着西安山，他就跟神说，神有一天要带我去西安。结果很奇妙的，神真的有一天就带他去了西安。那他起初也不知道要在哪一方面服侍，后来中国有很多弃婴，他就有一次就捡了两个孩子回来，然后捡了回来以后，后来受到政府的压力，政府就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不可以，因为这个丢中国人的面子，好像中国的孩子中国人不收养了，反而被一个外国人收养，这个所以中国的不但没有解决的办法，就是也是告诉他，所以逼迫就来了。他是教英文的，那个学校就把他的工作就停掉了，他就等于要被赶走了。而且这个公安局，西安市的公安局就告诉所有的大专院校，你们不可以收这个人做英文老师。他当时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他就看见摩西的这个，就是出埃及记里面不是讲到那个王就下了命令嘛，所有两岁以内的孩子都要杀掉，而且接生婆不能够这个接生犹太人的孩子。后来那两个接生婆因为敬畏神的缘故，她就不畏亡命，仍然收这个让摩西生出来。那当她看见这个话的时候，她就知道神的旨意在她身上，要让她像那两个接生婆一样来领养这些孩子。所以后来两个变三个，三个变四个，慢慢在他周围就有一圈的孩子，所以你可以现在可以说他就是在办孤儿院。他跟他弟兄两个，那他们后来因为逼迫的缘故，弟兄就说想起圣经里讲，如果有一个地方逼迫你们，你们就要逃到另外一个城，所以后来他们就从西安到了上海。现在他们过的生活就是一站一站的漂流，在一个地方住，如果有弟兄姊妹接纳他们，他们就在那里住一阵子，然后在那里好像办学校教这些孤儿们。等到过了一阵，如果有人来赶他们，他们就换到另外一个城市。实在让我心里面听了非常感动。那他那个姊妹就讲，他最喜欢的圣经之一就是主耶稣在地上说的，他说天空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说有时候他们那个弟兄就讲，弟兄是中国人，他说他有时候会软弱，他会看说别的宣教士过的生活比我们要好得多，他们有固定的住处，他们有人支持他们，背后有机构有金钱财务支持他们，但是他们两个没有任何的机构，他们也没有甚至连一个固定的住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就是过这样漂流的生活。但是弟兄说，每一次当他听见主耶稣这样的话，他的重担就落掉了，他的疑虑就去掉了，他们就是要专心跟从主。那去年他们带着三个孩子， 回到美国这边来，因为其中有孩子要看病，他们回来美国住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也是他们根本没有车，姊妹就是祷告，后来就神就感动另外一个姊妹打电话说，我心里有感动要给你一部车，你是不是需要一部车？姊妹说感谢主，主这是主为我预备的。所以他们就是这样默默有需要，他们也不告诉人。那他们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挣扎，就是说要不要回去，因为在这里对孩子的教育也好，然后这个看病，这些孩子三个都入了籍。那弟兄就开玩笑，他说他想要入美国籍，可是呢姊妹一直想要在美国，就是说弟兄老早他结婚之前就有一个心愿，后来找了一个美国的姊妹，结果他也没有达成入美国籍的这个愿望。那他说 Lorna 呢反而是想要入中国籍，但是这个警察局公安局跟他给他一个答案，他说对不起，我们中国的人太多了，我们没有劳动名额给你。那这是笑话，但是姊妹他就说，他们就一起问说神，也许神要把他们继续留在美国也不一定。但是有一天他们读圣经，就读到摩西当他带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到了约旦河的时候，那有两个半支派他们不想过去，然后摩西就对着这两个半支派就说，你们坐在这里看你们弟兄打仗吗？所以当这句话当他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姊妹和弟兄他们就同心合意，觉得他们意思就是说，在中国有许许多多他们的弟兄，他们熟悉他们，曾经跟他们一同征战，今天他们没有办法忍心说他们坐在河的对岸来看他们的弟兄打仗，所以在他们身上他们觉得神要呼召他们回去。那我想这样的例子实在如果我们留心去看的话，不晓得历史历代有千千万万这样子的例子，有多少的人他们拣选了贫穷，他们拣选了软弱，他们拣选了受亏损，他们实在活出了主的样式。在他们的身上你可以看见一点点马槽的婴孩道成肉身的故事。我想这是爱我们愿意拯救我们的主。那第三点我没有时间交通，就是主耶稣基督死于十字架，他不但十字架不但是神的计划，主耶稣也为我们来走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最后这个道路的最高潮到了，最高潮是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所以可以这么说，十字架原本就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在神的思想里面，但是各个他的十字架是什么呢？就是把神心里的十字架把那个十字架的神性里面的十字架把它彰显出来，把它发表出来的最高点。我实在没有办法来说主耶稣如何的为我们死，那我只想说两句话。第一，主耶稣为我们死是一个事实。第二，主耶稣为我们死，他所付上的代价你没有办法借着他肉身受的痛苦来说出来，因为所有有许许多多寻道者，他们同样经为着一个崇高的目的而流血而牺牲而丧失他们的性命。但是主耶稣的死，他的独特，他的价值不是在这一点上。主耶稣的死像寻道者的死，但是他的死绝对不是寻道者的死。像施洗约翰，他为了主的见证，主的话语，他的头被砍了，那我们很佩服施洗约翰，这个是寻道者的死。但是施洗约翰的死跟你我今天的生命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最多只能够感动我们，影响我们，那这绝不是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和价值。主耶稣死的价值在于他是神的羔羊，当他死的时候，圣经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以赛亚书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和了解主耶稣他与神分开，在灵性里面他要经历多少的痛苦，他 他所承受的那个火的温度有多高，他所承受的那个 苦难的这个深度有多深，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借着圣灵的启示，也许我们会得到真实。就好像我们想大峡谷，如果我们只是头脑里明白大峡谷，你没有办法从我们心里面没有办法涌出那一个真正的赞美。但是圣灵会把我们带到十字架的面前，当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当我们尤其是我们经历难处经历死亡，经历病痛，经历软弱，经历委屈的时候，经历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灵会把主耶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尝到主的爱有多甘甜，我们可以明白一点点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我想我不得不停在这里。那知道这一个十字架跟我有什么关系，好不好？我们来看两节圣经我们就结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十四两节，十字架就是为着我们相信。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十字架的真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接受主耶稣的十字架。当我们信了主耶稣的十字架以后，相信主耶稣的死是替我们死，这要改变我们对死亡的看法。我们一起来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十四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感谢神，死亡实在非常的刚强，所以圣经说死亡坚强，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冲破死亡的能力。但是感谢神，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成就了一个事实。我很喜欢这一句话，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死亡死于基督的死。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死亡死于基督的死。当主耶稣替我们死的时候，感谢神，人的命运就发生了转变，人就有了一条通天的道路，人就有了一个得胜的前途。这是神向我们的应许。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睡了，我们知道基督怎样从死里复活，有一天我们信他的人也要与他一同从死里复活。主耶稣的十字架也要改变我们对生的看法。我们一起来念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一起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告诉我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当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活着的是新的，是一个新人。我们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活在主耶稣这样的爱里面？有没有活在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的里面？但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把时间交给武雷，带我们唱诗歌。